接着早上啊，早上我们谈到那个五一八页的下栏，谈到就是正因为有般若哈，般若波罗蜜为菩提的初资粮啊，所以能成为三轮净因体故啊，三轮体空。那这个般若的道理有可以从多面来解释，那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讲的金刚经，还是之前我们在其他地方谈的课啊，这个包括中论啊，这都是在建立我们对般若的一种正见啊。那唯有这个基础，你才能掌握这个初资粮。但我们在这里也稍微再看一下，什么叫般若啊？其实般若，我们当然知道大家叫智慧。但问题这个智慧又怎么去定位什么叫智慧啊？因为其实如果用一个比较一般的语词，就是照见真相，就真相。那为什么要三轮体空？我们现在没办法直接看到真相，所以我们用观想的。但其实这个观想是我们现在的观想基本上跟真相还是有个距离。我们观空，其实这个空还隐藏了很多自己内心在理想的、揣摩的。那这个揣摩这个空和真空是有个距离的。我们现在在揣摩空，我们想说啊，这个都无自信啊，你试着要去达到这个无自信。那你用你的内心去揣摩这个空啊，你还没办法真实见到空。但我们这个揣摩这个空不是无中生有的空，不是无中生有，就不是它本来有，我把它想成空。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其实在很多地方我一直在强调，因为过去在经论里面也都会提到这个观念。但真正了解这个道理的并就是说也许你听过，那你也有时候会这样讲，但是不是真的很熟悉这个观念就未必了。我常讲的，我们的空经常是建立在有而后空，有而后空。那一旦是有，然后你把它空掉，这其实就是断灭，继续做断灭。所以真正的空是什么？它就是真相。也就是说佛法不是说本来有告诉你怎么去想把它想成空，不是，明明有我在布施还有接受布施的人，为什么要讲三轮体空啊？他不是故意说啊，有了，可是我不要执着啊，我要谦虚一点，没有我，谁布施的没有，都没有我。我们有时候有的人也是这样，因为他要他认为说要三轮体空嘛，哈，所以就是有人说你们布施啊，明明有嘛，他说不是我，有啦，你这样布施功德很大，没有，我也不执着功德，好，这样可以，可是这就不是真空了。真空不是那个一味把世俗地有的否定叫空，不是。把世俗地有的，你应该有就有。世俗地里面无自性的，自体上第一义地实不存在的，说空这才空。不是要你去否定这些现象啊。你有没有布施？有啊。有没有功德？应该会有，照这样的因缘会有。那功德有没有自信？这一点倒没有。有没有自信的众生在行布施、接受布施啊？这一点倒就没有了。那因为因缘和众生约定的所执取的这个众生相啊，这个有了，我就是了。所以要的不是你否定世俗的，而是要否定那个本来就没有的。你要否定的是那个本来没有。所以佛法的智慧不是被扭曲后的智慧，不是用想的。我现在虽然想象空，我不是真空，我在想象空， 我想象空不是要你扭曲，我这个想象空，当然你还没真的见到空，但你这个想象空事实上它是真空，但你这个想象空还不等于空，但我这个想象空不是把原来有故意想成空，不是哦，是本来真空。那我不是把本来有想成空，不是，是本来就空，那我想我现在没办法想它为空，可是很那个，你就算本来空，你以为有，你想成空，你想的空都还不是真空，靠近而已。好，这就是学波德的过程。学波德的过程，唯有佛彻见一切法空，叫做我。哎，那除此之外，我们是纷纷开始极灭的那个执着，要极灭。啊，这讲就是极灭，就是我颠倒，颠倒以后我就会有躁动。我们就用普通的语词这样在表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你看，那的瓦跳跳啊，现在瓦跳跳，啊，我今天有物件啊，是不是？我们要是说，比如说你突然，就像我之前前一阵子啊，我刚好有那个统一发票了，那刚好有那个号码，我就对一下，哎，中了嘞，四个号码，然后再对上一期的。对错题，当然四个号码没多少钱啊，不过你又觉得很稀奇，我这个从来没有横财命的人哈，还会对到四个号码，而且又不错，再对，哎，啊，上下棋，本来很躁动，一对中，嗯，就不觉得，就退得很快，都不用修订。不要降服贪心，不用这时候就整个就消，这个气就不见了啊！因为假的没用，你马上知道就没不见了。所以我们要极灭的是那个你把事情错看的。好，我一直在讲，我用这种比较普通的语词，就是你要极灭的不是它有你把它灭掉，而是它本来就不存在。它不存在的这颠倒性，因为你错看它产生的颠倒性，产生的妄想分别，从妄想分别起的身口意造作，起造作以后还要生种种果报，而这个果报当中还要因为受果报起身心一切颠倒躁动，这就整个都在动。可是现在你要发觉，我不用逐一灭，因为从一开始都是假的，所以我一切彻底说，我这么我们辛辛苦苦奔跑来奔跑去，逃来逃去，追来追去，要这个不要这个，弄来弄去，原来一切皆假，整个心都寂静下来。那这个就开始就是，所以我们看得清楚。所以说，波折不是一种逼迫你的颠倒扭曲，所以学佛人不会扭曲哦。学到会扭曲的是因为你的观念错啊。所以有的人故意把这种观念啊，用空空空空到就变成扭曲掉了，啊，世间人在有执着，学佛人经常在空颠倒，把空扭曲掉了，啊，那我们现在在过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因为从道理上慢慢了解，是不是真了解空？你了解的是你现在能接受的那个某个意义上的。少分的或是相似味道的空，你不能完全就是靠信哦。在佛法里面它是要用很多道理，中论不是就是讲告诉你用很多道理来证明你认为有了，实际上当你认为有，我用很多道理在反驳你的时候，你对哦，我认为有，可是怎么我自己理论都站不住。好，这就是用你所认知的思维，你现在能接受的思维来看出你思维执着的颠倒性，中论就存在这个，并不是用强压性的要你接受，是透过你现在能理解的逻辑告诉你你执着的是错的。哎，你要被证空没有，但不过你已经慢慢把原来很粗重的执着慢慢减轻啊，这就是在学佛，就是学佛的过程里面，他没办法完全放下，但他可以一分一分松脱， 这就是般若。也就是说我不能完全，但我开也不是用一种勉强，我虽然现在假想空，是你能假想空到什么程度，就是以能理解法的道理到多少，你的观才能到那个地方，或者你很多的观会是很逼自己，明明不是这样啊，那我为什么叫我观空，好吧，观空，你这样的观空没有，你这种观空本身就隐藏的跟他对立的心态，也就是说你如果内心明明认为他有啊，现在只是叫我说空空，其实这会愚痴哦。这样的学习是不大会感应的，因为你内心实质上已经确认为有，所以你的观空变成是假动作，就好像说我明明恨你，那没办法，哎呀你好伟大，这一点意义都没有哦，对不对？因为那个是虚伪，是。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观空是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自己本身具有那个少分理解如理思维，你就那一部分来做一些观察，这个观察就开始很真实，而且自己能放得下。好，能放得下。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在修行般若的时候，有时候不会直接讲般若这两个字，我们也不会直接讲缘起性空，我们会跟你讲，你看世间多无常啊，凡有生者必灭，这就是般若，这就是般若。不会跟你讲直接讲缘起性空，跟你讲，你看有生必死，那这里面有生必死还谈有生有死，当你现在知道有生有死是就大体生命就放下执着，再进一步里面，生亦不可得，死亦不可得，这时候再往细部再放，这就是般若。所以般若在引导里面其实不是一定要讲缘起性空，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有机会熏习，所以我们就直接说，或者的话有些人啊，你看辟支佛他有没有听佛讲缘起性空，有的话是上辈子，今生他没有，他纯粹就从现前生一切的缘起当中看到无自性，辟支佛是不是？你看佛也是啊，佛在某意义上也是辟支佛，因为第一个啊，没有人告诉他缘起性空啊，自己在自己参的时候参就出缘起性空，是那是他宿世因缘。所以重点，我讲这句话重点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依着道理讲成一个很理论的，我可以不用任何佛法的语词，但只要告诉你众东西是和合无自性，我只要把这个精神表达出来，可是我可以不用任何佛教语词，这才叫善说法。对，我甚至我可以视现本成一个不是佛弟子的样子，但我可以不用佛教的语词，但我可以用不同的身份，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告诉你缘起性空，可以啊，是不是？我只有有办法让你体会说一切东西都是组合，我可以用科学名词，但有几位居士啊，科学，他们想要用科学去分析这个空义，用心良苦，但到最后去找出一个空来，那麻烦了，找出一个空体，找出一个根源法，不是，你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理解空，但你可以把你理解的空用科学的语词包装讲出去，你看不一样啊，用科学方法不是，一定要用正观智慧才能得，用科学找不到，科学基本上是建立在世间为有的基础上的，所以必须依着圣教的引导方式，他因为圣教别人还不一定啊，是佛陀，我们刚才讲佛陀是因为他正观遍一切法，所以他能知道说用什么方法容易入空，就像说我们本身可能会游泳，但不知道怎么游得快，你可以游得很快，但不知道那种动力学的原理， 那佛不但是游得快，而且能知道说这中间的原理，所以你的动作当中不但自己会，还会教。为什么？因为他不但自己能达到，还能遍观一切法性，所以依着佛法的道理容易悟入。那你当你了解道理的时候，了解这个佛法的缘起意义的时候，你也很容易在世间所有相关缘起事上轻易举例说明，就是可以，我们讲说随手拈来都可以为众生说法，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就要开始，就是越走越靠近实相。所以实相就是真相啊，就是说你今天我不能叫你完全放下，可是我可以叫告诉你那个你已经比较看清楚的那部分放下，是不是？那只要放一分执着，就少一分束缚啊。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绝对不是零跟一，要么就全然执着，要么全然不执着，不是。这过程当中随你照见几分，会分的开始得自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以般若为主？因为般若的真正意思就是观真相。你今天不管是要布施持戒，你总不能颠倒它吧。你真正要达到布施持戒的所有功德，正因为它能会向实相，会向实相，它的价值才出来。所以一定是以实相来引导持戒布施持戒人的，也就是说符合它真相。所以观三轮体空，我们现在只能就我们所知的少分空义随观三轮体空，那就要就你懂的。那随着你慢慢去除你这些烦恼，你就能更进一步观这个三轮体空，你才能真正放下。好，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要讲三轮体空，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现在要讲说没有布施，布施者这样用下来，有时候有些人以初学来讲，就那如果连果报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布施？他都不布施了。那如果持戒不会升天，升天义是假，我为什么要持戒？他找不到修这个善法的动力，这就是问题。因为这是缘起，因为他内心是依着颠倒的妄想的执着的动力作为修行的动力的时候，暂时还不能拿掉它。所以菩萨，佛菩萨在接引人不会一下讲得很高，他会看他现在适合走到哪里。好，可是我们会讲说大执着放不下，小执着倒是可以。什么小执着？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有时候叫一勾牵，一勾牵就是说你本来执着小功德，还啊得小功德，我告诉你，当你做功德的时候而不执着功德，会有大功德，基本上还是贪，但这个贪会试着让他看缘起。我们现在要成佛是不是也是贪？
是啊。
但当我要往这边贪的时候，他要告诉我先不要贪，我留着最后的贪去舍掉所有贪，因为其他的贪是染污贪，而这个贪却隐藏了即将要自我否定的贪，用这种方式。所以有在接引人的时候善巧会很多，也就是说我现在我不是在那个我讲的色大三论里面讲一下叹赞叹布施，一下回谤布施，我说你赞叹布施，但我听你的话布施完了以后你怎么又回谤？那你不早点说，那我前面那个布施是不是假的？不是，因为当因布施得福的时候我跟你讲布施，可是当你只执着布施而不知道向上提升的时候，我就跟你讲布施会束缚你，那是因为你已经具有在向上提升的时候，我才告诉你你执着那个阶梯有过失。好，所以我从这里给大家讲说，我们不断在学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开辟自己的更真实的视野，而放下那个一分一分的颠倒心。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从我们的止观里面练习，从我们的自见练习，还要从什么？从思想练习，就是和合布施持戒，然后从这边去练习，都要练习。所以我也常讲过，有的人一生学佛学很久都很难进步， 就在学火里面的长时间一二十年以后，突然在自己身心的具体感受，我说这种具体感受不是偶尔一件事情，是比如说我们本来带着非常美好的憧憬的心进入道场，想说啊，从此应该在这种山中岁月无家之当中过日子，结果没想到不但山中岁月有家值，还是比平常过得还长。为什么？下面还没那么冷，这里特别冷啊，人家山下没那么冷，睡觉很好睡，这个我一整夜冻得睡不着，本来看是没夹子，结果这个夹子比别人长，为什么这么变成这样啊？那一段时间啊，还可依靠的人也慢慢凋零的变质的，或是如何如何，到最后发觉原来我这种修行和我当初期待怎么不一样。第一年被骗没关系，第二年那出家修行了十几年才知道整一场都是梦啊。对，就是这个，不然要让你执着啊。啊，原来是这样，对，就是这样，原来都不可依靠。对，我要你出家就是学这一套，你看你还用了二十年呢，才大梦初醒，不是吗？这时候你用过用累积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体会，突然有一个将跟法相应的心出来，这个会比你读很多经典都好，因为那是真实感受，那个很具体的生命的冲突啊，放下了，你会把很多道理就全很多以前读过但忘掉了，现在突然因为这一个道理通了，很多道理全部都好回来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讲说有些人的那种翻转是在累积好久好久以后才一次放下，或者的话只要在你的妄想有机会让你在这种世间带着希望的话，你一定不会死心，你知道吧？只要在世间里面有少许让你觉得安定可住可安住的，你大概就会往那边走，你就不会死心。除非你善根深厚，虽然没有碰到很大的逆境，但从某一法类推，就像佛他没有受到生老病，没有老病死苦，可是他竟然能体会即便我也终究老病死，这个是善根人啊，自己提早体会。那有的人就必须要实际上去碰到去体会，那有的人碰了以后结果更恶的结果即将出来，他都还不知道，就在这里。好，所以般若的意思就是回到实相，回到真相。所以整个学习当中，他务必一切法一切世间的东西都是一以颠倒所生，所以真正的核心东西必须要站在般若。那为了成就究竟的无上菩提，那我们把这样般若，然后因为我们在经典里面讲说，没有福滋长的智，智不稳；没有智在引导的福，这个福不是真福。你知道这个里面后来还会产生这种问题。像我们现在，当然顺便谈，因为我们现在很想打坐，对不对？可是身体太虚，坐个十分钟就拱就跑下来，也就是关都还没关到热，就已经太虚了。拜佛拜没几下。啊呀，不行了，不是你懈怠，你福不够，没有福无法滋长你的慧在那里生长的，是吧？所以很多人，你看，很多人他即便本质很好，可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因为福报不够。即便有很多因缘可以深得很大的智慧，哎，可是他没那个智，没那个能力。所以你看，福会滋长你的智，支撑你的智，由你的智再来引导你的福，福慧双修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好，我们看到，不念思果哈，以诸法不来不出相故啊。好，思果就是说，我们看是有布施有布施果，那诸法有没有来？有没有出？有没有来？有没有出？好像本没有。 本没有这个布施果，然后由布施以后才会出，然后不用完了以后还会不见的，会消失或是离开的。里面有一法在那里生灭来去，啊，不是这样的。在中论里面讲的，为什么有来去？来去必须好像就鸟从这个地方飞出来，或是底有个洞，有个东西出来，这叫出。然后完了又跑回去叫入。可是我们看到时观无一法出入，因为无一法可得，所以无出无入。那如果有出有入的福报是怎么样？生灭福报。因为实际上所谓有出有入，是众生依于他修布施的时候，布施的善心是结成的这个果。而这个果因为你本身具有对这个布施果的一种错误不完整，所以这个果变成是生灭，是不是？因为你以颠倒心，颠倒心有为之心必生必灭，好，就会生又会灭。那既然生灭的话，这个福就不是能真正成为你可支持可依赖的可以支持你可依赖的福，这个福就不稳定，所以变成升天福，有可能就到有伟大，有很大的福报可能会让你有堕落的现象。就像我们现在我在讲说，少福报的人还做不了大坏事，是不是？像我们如果再坏也是那个道士去抢人，就这样而已。但你如果有福德力就不一样了，你有福德力站在某一个位置，你只要因为私心定一个很颠倒的政策，你不知道要几辈子还了。为什么？就像我们在台湾才两千多万人，你只要有一个错误政策影响两千多万人，你看你伤害多少人，你的国宝你根本很难玩，很难玩，是不是？一点一滴，因为你有大福德，而你这个大福德却合合了你的烦恼，而这个烦恼为你造的是大罪业，是不是？那这个因为这种福就不稳定了。那实际上因为你会有生有出有入，是因为这个生灭心。那你如果这个生灭心，这个福德会真福德，真福德是知见这个真实的法啊，因为这种假象的福德不是真实的，真实的福德，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执着有些东西，在这个里面得一些福德，却不知道普遍于旧法界性成就的广大福德。你知道我意思吧？我们现在针对就像我们对某一类人特别照顾，没想到所有。如果我像现在不是有些企业是啊，世界国际的企业，也就是说，他不认为我是哪一个国家的企业，而是我这个企业是任何国家都有我的公司，我是国际的，所有世界都是我的市场，那就不一样了。他赚什么？他赚全世界的钱，他不是赚一个小地方的钱。他没有那么明显的说要区隔谁，他是哪里有钱哪里去。那我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执着有一个生命心的时候，我们其实无法得更广大的福德，因为你的福德力被你自己的分别给切割掉，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好，我们接着来看如净师如净师境界等亦如是就是说如是菩萨得三轮净师，如净师境界等亦如是，以此般若波罗蜜是诸波罗蜜三轮净因体故，般若波罗蜜为菩提出之量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又大果故，般若波罗蜜大果胜诸波罗蜜，如经说这个经到底哪一部经查不到，不过类似的思想是有，那如如实实照这个经文的没看到但意思有他说菩提心福德即以色受法以空落性解驾胜十六分，驾胜十六分的意思这个其实应该讲，因为这个十六分的比喻在经典里面很多地方都有就是怎么样我 你所有福德力啊，其他五波罗蜜所有的福德力总合起来，不如我信解空的十六分之一。就是你五波罗蜜所集的众功德力，不如我修空相应空的十六分之一。即使还不止十六分之一，那根本是百千万不可比喻的数，来比还都不及啊。如果我们看其他经典，它是用种种种种的数概念的分之一都不能比啊，不是十六而已。但这个是因为习惯都用十六分、十六分、十六分啊，经典很多都用十六分。换句话就是说，五度所合合的众功德，不如以空性解，以空若性解，驾胜十六分啊！就是我十六分之一都胜过你们这一群总和。所以空的道理在这里，因为它最真实，它一切的福德也从这里生，一切功德都是从波折而生，所以这个是最核心的。所以一开始入于菩萨圣的话，这个空义的掌握要很清楚。那当然，在空义里面，我们讲说这里面还有声闻空跟菩萨空。现在最难的是难懂这个，难懂这个。那声闻空跟菩萨空里面啊，我们如果从理解上来讲，空本质没有差异。好，在这里我们稍微提一下，因为很多人很难去说有没有大小圣，啊，有了也没有了。这怎么分呢？哎，那空有没有大小？空本质，我在讲空本质就是要去除烦恼。空本质就是简单来讲，它不要管它的大小，它就它本质来讲，就是这个法本无自性，你执着有，那我就把你那个颠倒给寂灭，这就是空了。那当这个空我们要做更细微的更彻底的观察的时候，这空的智慧就不一样了。从空我执在空法执，基本上我执法执就是自性见嘛，对法的自性执着。那我当我这个空智慧，就是我适当的智慧去去除我的执着的时候，这个就达到这一层，就是破我执证我空。但有些人就是以这个智慧，他只能就某一个范围的放下，对某一部分他还有执着，那这部分执着就成障碍，那就说他的果位就不能圆满。就像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不是一空百空哦。啊，一空百空也可以这么说，这种一空百空是这个层次，只要破我空，所有。我不是人我执跟法我执嘛？只要破人我执，所有人我执都破了。只要我观这个五蕴普特切罗为空的时候，我不会执着说我没有，但你有，不会。凡所五蕴合合的普特切罗的执，全部一空百空了，全部空了。但如果法空呢？没破了就没破啊。所以在某个意义也可以讲说一空一切空，那是就你认知的这个层次里面一空一切空，但在你未照见的，你就不能说一空所有都空，那么一正果就认着火了。对，一空一切空，那如果你把它讲成错误的话，那么一空一切空，那不是每个人只要一正到空，是不是就叫火？要么就凡夫，要么就火，那一切果位就没差别了，不是？菩萨的活菩萨的空是遍一切法空，但那声闻的空是狭隘的空，但就破烦恼这个空即灭那个自性见的意思来讲，空的意思是一样，空的就是本来极静，本来极静，但众生颠倒，而我现在照见他本性空，那我现在把这个智慧照见在人我处的，叫做正我空。那有的人因为正人我空，但对于法却不能舍，看了一个层面，但不能看到更彻底，所以他真正的解脱境界只有到那里。那因为我们上执着有生死，所以要断生死，因为执着生死跟涅槃的法还有对立，所以他的涅槃不是究竟涅槃， 因为它上有不安相，这种不安相就是生死跟涅槃的 不同。虽然它要断生死证涅槃，但它上有涅槃法的德，所以它以法空住不能彻底，所以它不能得根本涅槃。它就这样啊。那再以活的涅槃，它不是，它是彻底极尽，有大波涅槃，彻底极尽，所以不一样啊。好，我们接着来。毗陀摩经中啊，大果因缘，此中应说已是大果故，般若波罗蜜为菩提初之粮啊，就是说真正的大果，这个就是以般若成就的大果啊。那这个般若成就的大果，所以说我们也是在学的过程当中，一直就是不离开以这个观念啊来提醒。像我们有时候也这样说，我们一直在说法都同样的观念在谈。当然同样观念了，那实相唯一不二法门。问题是同样观念你能不能得，因为我们的语言就像我们现在很简单，我们已经听多少遍了，对不对啊？可是我们能不能真的做到，也就是说看似语言通，但不未必真实彻底的通透。那这个必须要透过实际的再磨练，然后把这个知见观的也细。我不是常讲说我们这个空观经常会有一些现象，你到时候你就会知道，如果你用功的时候你自己会体会，你一定会有类似这种经验。就是说我本来观空，我会保留，就我会比喻的哈，就是说我眼睛很亮，把很多外面的东西都看空了，结果看空了完了以后说果然空，那我呢我还在啊，这个空啊只知道去应用到外面，却不知道应用到自己。到最后化解说好，把你空掉，我一空，到最后你看都没有相了。可是这谁在体会外空内空的，我又跑出来了。就像我们现在研解经不是有说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研解经把这个四个相分高低出来。我不执着我相，但这个我的自体自我肯定没有，但有一个存在的人相。那人相在人到人相的这个否定的时候，人相没有，那有众缘和合法在啊，众生相。那众生相把它舍掉的时候，连众缘和合法一舍的时候，去发觉有一个领纳这份智慧的时间流转的过程，心智的流转相。受者相，那我的意思就是缘结经就是一个很好的道理。为什么当我在观察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以为我可以了，但在进细一步观察的时候，原来我留个尾巴，再细一步观察还留个尾巴，所以我才会讲说当你继续观察的时候，你这一个空观的智慧啊，虽然不彻底，但你会感觉到你开始往那个细胞深处透进去，你现在会看到一个笼统的人相不可得。但你现在不但笼统人相不可得，连里面的部分器官不可得，进一步所有点滴的单一细胞皆不可得。等于是我现在不但是我所观心不可得，能观心不可得，所体证之心亦不可得。我们不是那个唯识里面有相分、见分、自证分、正知正闻，对不对？我们现在讲说见分而相分不离我，所以我观一切相为心所现，但有一个能观之心见分，后来发现能观心又不可得，所以舍两端，可是还有一个能纳取这个这种肯定心的那个自证啊，意识。所以你会越看越细，越看越透，越来越生气了。那所以说你会以为你通，但其实上以我们现在来讲，我常举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能放得下，是以你将所有先抓住以后才放的，也就是说你真正能放下的是极细微极少，但你所肯定的是如虚空般如是广大的执着。我先把世间五蕴一切法先肯定，然后留给这样哟，我还蛮自由的。其实你看再怎么自由都离不开地，还必须要再怎么高都要跌下来， 再怎么样，两脚一定要着地，身体一定要着地。为什么？那个疏忽力，你有虚空相，你有世间相，你所有这个相都基于你的那种颠倒执着，都已经安立了，所以你的放下其实是很有限。唯有你很用心的不断观察，你才能将你这个空观的智慧一不断的放大。所以不断的放大，不是那个什么形量的放大，而是那一个彻底的越看到那个内心烦恼结构出来的众多颠倒相，逐步才能一直透出去啊，是这样的啊。好，问：何故般若波罗蜜得为菩萨？答：以能生故。好，现在要讲菩萨摩，要解释菩萨摩。以能生故，方便所摄般若，所摄般若身诸菩萨啊，令求无上菩提，不求声闻独觉，以是生活体因故，般若波罗蜜为菩萨母啊。这个就是说，他能生方便所摄般若，方便所摄般若。你看，所有我刚才讲，我刚来到什么？菩萨是一种愿力，一种智慧。但我们刚才讲究竟空，究竟空很难体会啊。但依以空所衍生除为所有的善巧，就能接引众生，接引我们大家成为菩萨。我刚才不是讲说，我不一定要用佛法名相，我不一定要用佛教的身份，我可以用一切善巧，而这个善巧不就多了？为什么？哪一处不空啊？我只要了解空义，何处不空啊？既然何处哪有一处不空，那就哪一处都可以入道啊。众生，我们不讲说众生皆有佛性，因为你本身就是空啊，你本身就是空，所以我也可以借着要你反观自己来证空啊。我可以用从六根让你入道，我可以从六尘让你入道，我可以从六识让你入道，因为我可以任何一个点一伸手，可以一下数下手，我可以看到由这里衍生其他的缘起观念来看到真的空啊。所以楞严经不是从六根六尘六识都可以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分不开来啊。我方便以眼根为入，然后从眼根观察的时候，你会看到以诸法合合。我从鼻根鼻，我从呼吸里面来入，我是不是能看到阿那波那念？然后到最后能不能证空啊？可以啊。那我念佛可不可以？所以念佛就是六根一种修法，是不是？我们借着念心念，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意识为下手处，我们以意识来念那个深层乃至那个色层，对不对？色，我们以音声来念这个色，我们以音声求色相见都可以。为什么？因为音声色相实不可得，那我就去借着音声路，就色相路，到最后你能观音声色相实相，那不就实相念佛？哪有不同？都通啊，都一样的。所以已有真实般若，就能接引众生成菩萨。所以你看，以方便所摄般若，因为般若是一个空的。我讲方便是什么？方便不能随便啊。我们的方便就是说，我们掌握了法的核心的道理之后，我们将这个道理依于它的善巧生起，作为接引方便。所以方便本身有没有离开空？没有。它等于是，就简单来讲说，我知道诸法空，空在何处？空在缘起处。我善用缘起，就是方便的，知道吗？我纯粹就像说，我会数学原理，但我数学原理光讲原理不会用啊，然后我就找题目让你练习，从缘起处让你练习，对，啊，这就是方便。我就利用种种因缘，此人因以何身度之其限，何身未知说啊，我就用这个方便把你淬炼出来。为什么？我这个方便隐藏的般若，因为般若就在空 就在缘起处，我就用缘起总，因为缘起变化很多嘛，对，可以现罗刹身啊，啊罗刹身空不空？空啊，对，啊宰官身空不空？空啊，但是此人适合宰官身，我就现宰官身啊。所以那个缘起，所以方便不能随便。有很多人说啊，我们要开个方便，你就开个随便。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般若智坐中间，有般若智在坐中间的时候，那个一切的缘起就会成方便。好，从方便出去接引众生，好，所以能生诸菩萨，好，以现前因缘恰当住啊，能接引他，令求无上菩提。菩萨从无上菩提，那我怎么让他知道无上菩提？那我当然要接引善巧啊。那这个接引善巧就是由般若所生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要我们从前面所谈的，要发菩提心。假如你本身对菩提不了解，或是对般若比较不清楚，甚至都不知道，好好发菩提心呢？请问你这样引导我，有没有很大的实质利益？很有限啊，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菩提在哪里。不能说完全没有功德了，但其实好像就是，你给我的是一个空的，我接受的空的，但就算你给我，那我给你哦。啊，他说不错，我要给的啊。另外一个说我收到了哦，不错啊，结果里面空空的，啊，里面空空的，得不到任何实质的东西，那个实质意义没有。所以说，我们不用谈得很高，但一般我们鼓励大家发菩提心，这个也有它的意义。你至少先奠出一个，为你找出一个目标向出来。但如果你本身曾经有适当的对菩提心的理解，这时候你会用很多善巧来启发，怎么样让它真发菩提心，那个菩提心就会出来。因为你知道这个菩提心是因什么因缘而能成就，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会启发你这个智慧，希望你得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果果。所以应该如何发这个很甚深的这个菩提心，那一旦发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就产生什么，所有行为都会回向菩提，我就不会找第二条路。为什么？因为我核心的目标是菩提，所以我今天即便做微小事，处处回向菩提，因为唯一不二法门，这个就会跑出又是不二法门，也就是所有一切事都会回向菩提。这中间没有说好不好，我暂时我的功修行不要修了，我本来在打坐，因为你们来找我，好吧，那我就牺牲了，我来跟你们说话了。你这个也蛮滑稽啊，对，因缘不同，有时候不得不抉择，但其实一切处都回向菩提，因为没有恶法，动不离实相，静不离实相，一切行住坐卧皆不离实相，一切作为皆回向菩提。他不会说有暂舍一边，此是修行，彼为修行。那这是大原则。那基于我们还在颠倒，才会起分别。可是对一个真正精进的，他有没有再取一些的？没有。即便在不得已当中做一些抉择，这是因为顺世间，乃至顺你的因缘。可是这个顺因缘的是一种对治方便，本质上你不能认为只有这一法而不是那一法，就是你取法不平等相出来了，你变成生法的不平等相，不是。那当然我们现在反复没办法，我们会转分别，但本质上你要知道一切法本质平等，也就是说一切大小作为一切倒归菩提，都是回向菩提，啊，他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才能令求无上菩提，不求声闻独觉啊，以是生活体因故，因为这样就成为生成为活的体啊因了哈。般若波罗蜜为菩萨母，又至于五波罗蜜中故，如言波罗波蜜啊，波那啊，言敏波啊，敏波那蜜波提啊，这个是一个梵文。 但这个梵文啊，要找很难找，因为他把它翻译出来了，要找它是真正梵文的时候，找不出来。但我这个无妨语，我们知道就是说，敏为性，其实敏啊，如果梵文就是 M I 啊，敏啊，按我们念的敏啊，敏啊，幽敏啊，敏敏的叫 M I 啊，敏。哎，波那利波低为颂啊，啊，哎，那个即此性相是为摩多啊，你看他的解释啊，啊，这个我们大概讲一下，我再把道理讲，你们大概都没问题的。摩多方为母，摩多方为母啊，摩多方为母，于自身论中，摩多自从敏波那利波低语中出啊，就是说摩多这个字啊，是从敏波那利波低这里面，它的语的源头在这里，它是从那里拿出来的啊。那摩多叫母，那母啊，A 出啊，明是摩多体性，波那密多密波低是颂啊，那摩多意啊，哎，摩多意啊，摩多意啊，波那密哎密波低啊，正欢为智，故以智为母意。换句话就说了，我们现在来讲说，因为我们经常，我们之前讲说，有时候我们在看英文，或是看某些字，我们会找这个字根字源，那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这个字的原意。那现在这里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讲母，我们经常会把母亲就是母，对，母有能生意，没错，根本共同以母就能生嘛，就像母亲这样。他现在要讲说，因为他要让这个菩萨母这个母字的意义具有更广，他就把这个摩多，这个摩多从哪里来呢？啊，从这个字来。那这个字，在这个字的摩多具有什么意？有安置的意思。所以原来这个摩多，一般大家认为的母这个意思里面，竟然还有安置的意思在。那由这里来解释菩萨母，般若菩萨母的这个母的意思的。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因为这个大家用字习惯了，因为有时候像我之前讲那功德的意思也一样，有些用字习惯就是久了以后大家习惯用这个词啊，那用这个词以后啊，这个词就偏重于大家用的习惯性，那有些大家比较没用的这个词以后还有它的意思，其他意思，但因为这个意思很少被用，好像比如说我们最近讲昏为，昏为对不对，其实这个昏为这个意思以前很少听到，但现在大家一直昏为昏为，现在就用我们以前呢，干脆讲气氛就好了。现在反正多了一个字，又大家都常在讲，我们也跟着昏为下来啊。所以这个昏为最近常在听，哇啊，还有那个啊，我们这个那个政治人物啊，就念一下说有没有 guts 这种啊，有没有种这个意思，有没有胆啊？大家就一讲，现在大家也喜欢用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好听。啊，可是就是有人开始有一些事，有些人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就开始就大家流行这个语言，所以这个语言本身一直在动的。像日本也是，日本的冰箱就冰箱说，你就雷咒口就好了，他就现在用外来语把它弄成我们看来看不懂，他就用英文把它翻成冰箱。好啊。如果他们原来的日文就可以够用啊，冷藏库就好了啊。啊，你现在就是用成英文翻的，就是用它的外来语拼成的。现在很多外来语进来，所以现在他们老一辈的也搞不懂，他这句话是不常用就不行了。啊，只有因为他们用日文把它拼成这种外文来，所以变成日本人在讲英文也怪。他们的外来语很多，可是发出来音怪怪，所以。听说有一个日本在联合国大使上去演讲，讲完了以后底下说，哎，他们日文很像英文，不是，他就讲英文，他讲英文没人听懂，我调有点像英文，不但他就讲英文，可是他太多的日文调，那我们看日本在讲英文的确是怪怪的，那个音差很多啊，因为他们就把它引过来，用自己的那种 日本印去拼它，结果到最后都偏向这个日本印去了。现在出现问题，就是不能 不想要从自己本来文化里面找字来解释这个，变成都用外来外来外来到这样无止境啊，也有德文的外来，也有英文的外来，变成很多东西就很凌乱，出现这个问题。那我刚才讲的语言也是，语言的时候，因为语言本来这个词的原意，那因为在某些习惯上，我们对某一个词一直用，所以它的意思被导向以这个为主流意啊。但其实它原来的意还有其他的，而这个其他的意变成是因为被忽略以后就消失掉了。所以时代一久以后，现在讲的这句话跟古时候在解释这句话会有点误差，因为一代一代一直转来就误差。好，现在只好回头去找它的字源，去看它当初在这个字里面原来带有什么性质，来去问啊，去它哦，原来这个母意啊，还有安置的意思，还有安置的意思，不但能生，就像我们一般常认为的母亲的意思，能生之意，那还有安置的意思，把这个般若的另外一个功能叫安置也找出来。啊，是这个意思啊。按着名哈，在这里啊，因为我模范文也不熟，哎呦，加上他原来这个到底这是哪个字啊？我检索了半天，我找不到这相关的字啊。我找一个那个我会稍微会懂汉文的去帮我找，哎，不知道那个米波拉尼波迪到底是怎么个字，因为他已经这样一翻哈，因为名哈其实就是命了。好，那后面还有一个叫盲啊，我们讲这里讲换的叫盲啊，渺茫的盲，其实它是 M A 的 ，M A 它那 A 上头长音，啊，好，啊，这念成盲啊，它是马，有点距离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不容易找出来。不过意思我们就知道，好，它我们就看它的解释，譬如母生子。好，他还是用母亲的比喻，母生子，食或住至床乎，或至地上。好，般若波罗蜜亦如是，生彼求菩提啊，菩提菩萨时，至于师等六波罗蜜中，以能自求菩提菩萨故，说般若波罗蜜为菩萨。好，也就是说，你看了，母亲生小孩以后会把这个小孩有时候放在床铺上，放在什么，放在地上，就是他能母亲啊，母亲不可以小孩子放在适当的地方。好好，那下一下，波若波罗蜜亦如是，他能生比求菩提菩萨时，就是因波若能生菩萨，对，我们前面讲波若能生菩萨，而这个菩萨哈，生出来的菩萨般若还可以帮助他，放在哪里，放在五波罗蜜当中。换句话就是这个般若会不会断灭空，不会，会落在什么里，会在五度里面，会把这个般若会把菩萨的心能在以这个般若智慧行于安置在五度当中，那这个叫布施，变成了放在布施里面，以布施，比如说这是一个卵床铺，假设这个卵床铺叫布施，波者啊，可以把这个小孩子放在这个卵床铺上，让小孩子可以在那里几米多几寸，一天一天增长。为什么？他在布施当中和波者，然后不断增长菩提，啊，日日夜夜一直在增长长大。他可以放在持戒上，他可以把它放在众功德法上，得其利益，是这样啊，就是用有安置的意思。所以故就是说般若波罗蜜为菩萨啊，又以量故，量就是测量啊，如言满摩尼言，满为性，摩尼为诵，即此性相视为摩多。哦，摩多还是用摩多，可是摩多这个词呢，那我们看到这样，于自身论中，摩多字又从满摩尼语中出啊，就是说摩多有从两个字出啊，摩多不是就是母嘛啊， 那摩多有时候是在这个字里面出，有时候是在这个字出，一个是敏波那逆波低中找到摩多的语言文字语言，那同样我们从另外一个榜摩尼里面啊找到摩多的这个字找出来，那我们就从满摩尼里面的意思去看摩多的意思，就是满摩尼哈、啊、满摩尼这个字原来的意思里面去找到摩多，既然是从满摩尼出来，那满摩尼的原来意思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为满摩多再找出更清楚的意思来，对不对？好，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满摩尼摩多字又从满摩尼中出啊，满意识体啊啊，那个意识体系，摩尼是诵，其意摩尼正翻为量啊，故以量为母意。因为摩尼是量，所以这个摩多从这个字出来的时候啊，会带有意有量的意思。怎么量呢？就是母还有量的意思，一个是母带有安置的意思，母还带着量的意思。怎么量？譬如母生子以随时筹量啊，会测量。换句话就是说，他能帮助你观察。好，如是怎么说？哎，如是我子以此时故生增，以此故损减。菩萨亦如是，以般若波罗蜜自量其身。我因如是布施，我因如是持戒，以是自量因缘故啊，说般若波罗蜜为菩萨母啊，就是他能量，就是说我因如是布施，这就能分别嘛。我现在我因为我没有般若，所以我不会真正布施。现在我有般若以后，我就知道说我之前的布施错，那我的布施应该如何布施才能得利益？这时候他会量、会测、会观察、会抉择，从这里来。好，所以，从这个最母啊，这个母的根源性啊，它让你会得其妙用，就是这个东西堪不堪我用？我可以把量字的话，我把你放到这个地方吸收养分。我不但把你放进去可以，我还是会知道说怎么样，我不但在这里受用，我还知道怎么样对我才真正有用。我能分别，这个分别就是我能抉择完了以后，这个养分才真正被我吸收，是不是？所以它能不能生长，可以生长。它这个生长当中，我们在吸收养分，这个养分能不能堪为我所用，我要抉择，或者说我不断的在吸收，我可能是多，但我不断能吸收，我这吸收能测量再该怎么修才能增长我的菩提。所以波者是隐藏的，能让你量，而且能吸收，能抉择而得其正用。好，就是这个意思。又以增量故，譬如有量故有波那萨多，又有阿扎迦，又有独鲁诺那啊，又有伽尼底呀、啊，如此间和僧多夫之类啊，就是说，量因为它是用梵文哈、啊，那有的就是有僧多夫啊，就是不同的量单位了、啊，简单来讲是不同量单位了、啊、哈、啊。那这个有时候有一个字有查得到，其他。不是查得到，因为我们没有专业在读这个范文，所以我不知道。不过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解读，其实就是一种测量量的单位、啊、就是体积的这个量的单位。增量诸菩萨亦如是、啊、就是说它能量，它具有这种量的意思，其实跟前面来讲它具有量的意思、啊、此发心此修行此得人德、啊、等以增量因缘故、啊、就是说这样的发心有大小，这样的发心，这样的修行，此得人等啊，就是说为得究竟，应该以何量来啊？小量、深斗，这是一个小的。那我应该如何的量，如何的修，它能测量，能分出大小量来？这样的发心，这样的修行啊，此得人，得无色人。 我这样我能这样以真良因缘故说般若波罗蜜为菩萨母，好，以菩萨母。好，那这个我们知道，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自在比丘的解释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菩萨母除了这个般若是菩萨母，他能啊，第一个他是能生长让众生成为发心菩萨，向上求无上菩提，这一点。再过来，因为有般若故，所以能引导你在一切法上安住。好，那依般若故，你能抉择当如何修行。所以它具有滋润增长你菩提资粮的这个根源，所以它叫母，叫母。好，再来，又以修多罗中颂故啊，所谓于诸经中作母名颂。好，彼等经中有名称遍诸佛果菩萨，名毗摩罗吉利地，说伽他言啊，这个伽他言就是这个颂啊。般若波罗蜜菩萨仁者母，善方便为父，慈悲亦为女啊。好，我们要看这一段，这是怎么说呢？他说修多罗颂中故啊，修多罗颂里面有这样说法，有这样说法，就是我除了由文字上去分析之外，还有经典，修多罗就经典也有这样说。那这个经典是哪些经典呢？彼等经中有名称遍诸佛果菩萨，名毗摩罗吉利地啊，吉利地啊。那这里面这部经里面有说这个，那它下面有一个注解，这个注解谁注的我们不是很清楚啊。就因为摩诘者不正啊，他这个解释有点怪怪的，我觉得应该就是为摩诘经。因为维摩诘经怎么说啊？我念给大家听啊，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他认为说过去有人讲这部经是维摩诘经，他讲说不正，变成是错误的。可是应该就是维摩诘经啊，怎么样？吉藏哦，吉藏大师，如果大家有机会，吉藏的智慧真的是在那时代，他可一个相当用心的。参考很多任何东西，不管他在解释经典，他机很手巧，而且很广泛，很卓越，智慧很高，而且阅历很广的一位大法师啊，吉藏大师，有机会细细看他的东西啊，真的这个难得，智慧非常通达的人。嗯，我们刚才怎么说？外国称毗摩罗伽，啊，他在解释这个维摩诘经呢，他在解释维摩诘经的时候，第一个他在解释名的时候，外国称毗摩罗伽，罗什深造方为净明，我们的净明经啊，说吉藏大师的净明前论啊，我现在在引用到净明，清净的净，名字的名，净明前论，这个净明其实就是维摩诘啊，净明前论啊，大家要解释它。他说外国称毗摩罗伽，就称这个名叫毗摩罗伽，罗什深造方为净明啊，方为净明啊，道生檀喜云无垢称，把这个维摩诘称为无垢称啊，无垢称啊，就是毗摩罗伽这样称为无垢称。真谛三藏云具存范本因缘毗摩罗伽利地，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真谛三藏啊，真谛三藏也有翻译，他认为应该整个文叫做毗摩罗伽利地，就是我们现在讲毗摩罗吉利地啊，就这个，就是真谛三藏，他们都是既从幻本，从幻本里幻出来啊。毗为灭，摩罗云垢，吉利地为明，明就是鸡鸣啊，鸣叫的鸣。就叫出来啊，鸟鸣那个鸣哈，那毗为灭，摩罗为垢，灭垢鸣嘛，啊，合而言之叫为灭垢鸣，灭垢鸣就是怎么样，无垢称嘛。我们刚才讲的道生法师也有翻译叫做无垢啊，这个在翻译的时候那种毗呀，毗字其实就是灭的意思， 灭的意思在道生法师他把它翻译成无，灭掉无。那如果是摩罗，因为垢，污垢的垢，那这个道生就也称为换了垢。那再来极利地名为名啊，名叫，名叫出来，那这个道生法师就称为称呼的称，无垢称，无垢称。不管怎么样，大家听到一下就知道，就是说本身这句话就是无垢称，就是一个欢名净名，那这个都是就是翻译这个毗摩罗伽利地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无垢称啊，就是维摩诘经，是不是？那维摩诘经有没有这句话？有。怎么说？语字跟他这个不大一样，但他怎么讲？智度菩萨门，就是维摩诘所说经啊，啊还有无垢经，无垢因为维摩诘经有几个翻译本。那如果我们就我们常用的说维摩诘所说经里面的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护，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啊，一切众导师或无都是由此生，就是由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护，以般若跟方便护母生一切佛，菩萨都从这里生的啊，佛跟菩萨都是从般若跟方便两个生的。好，法喜以为妻，慈悲心为女。因为这个时候维摩诘经的时候，他不是他生病嘛，很多人就去看啊，啊，他是一个大菩萨，他们说啊，你的眷属呢，你的车都跑去哪里？他就讲说，你家人呢？他说我家。智度是我妈了啊，那方便是我爸了就是说那我的太太叫法喜啦啊，我的女儿叫慈悲啦，那我这个男呢，我的男孩子叫做善心诚实男，我那个孩子叫诚实啦啊，那我家呢，我家是毕竟空寂舍，好，知道吧，他一切都跟法相应，他所有的眷属跟住的地方都是法，所以他说我没有父母，我要有父母，有父有母是在轮回界的，我的父母是般若方便，我的妻子叫法喜，那我们世间的喜是喜成世间贪爱喜，不是，他叫法喜是我妻，好，那我的女儿是慈悲，由着般若智慧衍生慈悲，所以我生出的慈悲女，那慈悲女还有身心正直，所以我的男孩子叫诚实，那你看他们家，你看一片清净吉祥不过你看也没有半个人很有意思啊，这个菩萨，这个维摩诘居士啊，真的是非常手巧啊，那就可以依世间的种种关系，那有法适当安理，那毕竟空寂舍，我家是在空寂舍里面啊，就用这样很有意思。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经典所说的，所以我们认为它还是由维摩诘经里面来的啊。啊，就是说波罗蜜菩萨仁者母，善方便为护，慈悲以为女啊。当然这个没错，这个就是跟那个维摩诘经讲的，就是因为他讲的简单。我们还有善心诚实男呢，这个他没讲了。还有毕竟空寂舍他也没讲啊，不过这句话所有的内涵在维摩诘经都有相对应的思想在里面啊，那所以没问题，这样互有余经宜如是诵，以修多罗量故说般若波罗蜜为菩萨，我除了本质的理是如此，连教义如是说，我们不是从教跟理吗，教是佛所说的经讲，理是道理推理原来的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前面先讲理，后讲修多罗中啊，也说这个教，以教以理为根据来说出这个般若是这个菩萨的母啊，好，然后我们来接着看了、啊、哈，问何故般若波罗蜜亦为诸佛母，答：以出生及显示无障碍之故， 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有般若波罗蜜阿含故，烦恼已尽当尽精进已是出生故。就是说当然我们这里要讲这个后头这个道理我们比较容易懂，因为佛从菩萨来，菩萨从般若来，当然也可以讲般若是菩萨不佛母，是不是我们讲佛母是这样。那后来现在有很多人就把那佛母变成具象化了，具象化成一个真的是佛母，不是佛母就是般若。假如不能解释这个，然后把这个道理衍生以众生妄想生出有真的男女相的这些东西啊，这颠倒，其实真正的母般若这个讲说以出生即显示无障碍之故啊，这个无障碍它由这里能衍生一切，就是彻底完全无障碍的智，以波能显 无障碍智，所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都是由此而来。他说有般若波罗蜜阿含故，这个阿含故你看这个阿含是什么，我们当然阿含经，但你只要讲阿含是法本归去的意思，就是等于是一切法之根源处所依止处叫做法本，那这个就是阿含，阿含的原意就知道这个。好，所以这个阿含不要把它讲说有般若波罗蜜阿含故，其实就是法的归去处，就是法体，由这个法的根源最核心的东西辗转传来，叫做阿含经。那这个从不管这样诸佛菩萨一直辗转下来，最根源的法体是什么？般若，叫阿含，一路上传承至今，一切这个诸法实相的核心叫阿含，由般若为一切法体根源传承下来，所以烦恼已尽，已经尽了当尽精进已是出生故，由这个无碍智般若才能尽一切烦恼。好，是这样。般若波罗蜜为诸佛母，显示无障碍智者，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显示无障碍智，皆般若波罗蜜中显以是显现无障碍故就是佛都是因为这样才能证得无障碍智诸佛亦以般若波罗蜜为母，此中有苏卢迦，苏卢迦其实也是颂寄颂，那可是一般苏卢迦他是满三十二字为一颂，三十二字，那可是问题我们现在来算一算还不止嘞或者有的讲三十二音三十二字为一颂，但我们现在可能因为梵文是这样，但翻译出来为了让文字漂亮或对比，所以我们翻译出来的字数会跟原来的梵文可能会不同一致，但他一个苏卢迦其实就是颂的意思，就是有这么一个颂要解释这个，那这个颂一般来认知是三十二字，可是我们算一算不少字所以我们也无妨，这个也无妨，只要不伤害文艺，我们能掌握文艺，他讲这个我们就这样听听也可以就基本上我最重要是他的文艺他说有这么苏卢迦要讲这些道理的好，由大悲相应般若波罗蜜，以无为显暗，佛子能超过得到无等觉，利摄诸众生，自度为母故，大人大人能如是，由得自度故，乃得成佛体，故为诸佛母圣先之所说由大悲相应般若波罗蜜，注意这里面其实里面隐藏了很多道理，这个你必须要从其他的经论里面你就可以知道，由大悲相应的般若波罗蜜才能以无为显暗佛子能超过。什么叫无为显暗？以少为主，落入声闻，就是这个。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以我们大不是有一个叫学空不正嘛？学空不要正，那不要正，那我干什么？ 因为一般众生学空会证空，学空证空会到哪里？声闻果。因为他的空有限，他不能彻底，因为他取空证空，取这个空认为实有空可得，有涅槃可证，所以他才在后来很多大德就还会讲说，我们学才会讲说，要我们如果你本身具有菩萨因缘的人，不以修慧修声闻法，你可以懂，你可以思维，但不能具修，具体修会证，一证成佛就难。所以他才讲说，这边呢有两个，他所以说因此说要修的人有两类，一个是有善巧方便力，还有大悲，大悲心善巧方便智慧力，不会轻取偏空。你看无为显暗，这个怎样才能一路到佛果？否则的话你大概一路走没多久就声闻果辟支佛果就走了。我想说难不难？难啊。我们现在要能不啊，我们要是稍微得一些殊胜法，你大概很多东西都会放掉哦。所以我常比喻啊，我们是不是看似好像菩萨心很强，但其实要让你背叛菩萨道是很容易的。我常举例啊，像比如说你现在牙痛，好痛好痛，现在有一个众生很苦很苦，他想说请你为我开示，你说那么等我去看完牙科再回来啊，好吧，你可能因为菩萨发心，牙痛很痛啊，继续说，说完一个也就把觉得迷了吧，结果下一个还来，本来是听整个都没睡啊，现在又一直讲，讲到又要隔一晚啊，明天又刚好礼拜天，那个牙科又关门，我这么一痛要痛好几天呢。你就讲说，拜托啊，你们休息，让我休息一下，你看就会生厌烦心。对，不过是牙痛哎，已经够你让你烦了。好，现在假如有生死苦，有生死苦，现在这有一个地方可以得安乐，你会不会去？会，就是这样。假如你现在身心交迫，现在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欠人一千万没得还，现在有人要给你1500万，好不好？好，要不要上课？跟意思拿到再说啊，会不会？那不很正常吗？因为要不这样，我回去再住，就在外面门口等啊。这种心人之常情嘛。所以假如我们的身心受到极大的压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舍利？其实会，因为我们小苦就已经能产生那个心，大苦就更不容易谈。假如我们后来越观察生死流转之苦很苦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得涅槃的，想要不要出三界？会。你有异界苦，如果得出禅定，你会不会想要舍出生异界？你会不会就像我现在如果有出禅，因为异界里面有种种的苦恼，当我在入禅定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在禅定里面多享受一点？会。那这都还世间法。所以你看啊，假如没有很大的方便力跟慈悲力，其实很多种加上善知识的护持啊，其实很多人一旦在修这个修佛法，其实大多数会往声闻治疗走，所以到最后成佛难啊，要经过众多生死的考验啊，还在生死海当中自己未得安乐，却愿意在生死海中度化众生，只要没有方便力，只要没有大悲力，很难度过无为险难。这个地方其实是有道理的，所以要这，所以你看，佛，你看他一路上修菩萨道，不会落入声闻果，一路到最后才能佛子能超过，竟然是这样啊！到五等觉，利摄诸众生，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讲说，当我们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一要不断去赞叹菩萨道。以菩萨鼓励菩萨，以菩萨鼓励菩萨， 让这个菩萨道，因为他一群人在修菩萨道，到最后会这个走，会那个走，走到那一条路要经过三大儿僧期前走完的话，大概就是靠很多大菩萨活在接引，因为你的同伴大概都没了。哎，他讲说某某人停下来了，因为他已经证阿罗汉，我们还在六道轮回。你要知道，我们都说哎呀，放心，算了啦，不要度了啦。你那么辛苦，我们这些同学都不忍心你了，你还在那里默默修。你看我们这个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你看，算了啦，休息吧，自己好好修行最要紧啦，度不完的啦。啊，好啦，就过脚掉掉就可以啊。又少了一个，因为很苦啊。那有的人走到最后啊，我是举那个例子嘛。我现在没办法遮风避雨，所以我赶快用个东西盖个茅棚，然后我觉得啊好舒服，没有风吹日晒的。结果那一个还在挖地基，我光挖地基的挖了一两年，为什么？因为大概要盖101的，啊，当然很辛苦啊。那个都已经在茅棚里面睡大觉了，我们还在挖地基，啊，那没关系。那久了以后，看人家开始盖一楼。啊，你就讲说有这么了不起，我也一楼，他一楼，结果后来他升二楼，那个还在住茅棚，有什么稀奇，最多多一楼啊。那到最后盖到10楼20楼越来越高，不公平吧，你怎么那么高，他都不知道你在挖地基的话，那个还在说风凉话。你已经享受好久了，那个都还在挖地基，可是他在承受他的广大功德的时候，你已经是升不上去。为什么？你又没有地基，你不过是整个竹竿晃起来的而已啊！你要么重打掉。可是这个那么长远的功德，你有没有看得到？我要临渊先休息。所以我常举例，就是大企业家临渊亏损个5年，以便于未来一路富贵。但有的心量小的，他讲说：“我哪敢投资？我就先今天赚，今天用。”那我马上赚，马上用，我不用去损失，对不对？但5年后呢，那一个已经开始在回收的时候，你还要为明天忙，这就是智慧眼见。但多少众生有这种成佛的眼见，所以这要很多菩萨的相互扶持，或者这条路走没多久大概掉光了啊。哎呦啊，你就会看，哎呦，你看他有神通自在，我怎么还在走路啊？你看不到那个功德，你会有点不安。一条路走到最后，啊，只有你一个人在走，是不是我错啊？不然大家都这样，就会怀疑了。我这样做对吗？本来怎么办？还很多人走啊，都走到那一边，走到那一边，每个人都在嘻嘻哈哈，都在享受，只有我一个还在那淋雨，对不对啊？会惶恐，不容易。所以在讲说，利摄诸众生，利度而自度为母。大人能如是，菩萨能如是啊。由得自度故，乃得成佛体，故为诸佛母啊。哎，圣贤之所说，这是佛之所说啊，佛之所说。所以这里面莲佛也是因为有大悲，尤其一开始由大悲相应般若波罗蜜，以无为显暗，佛只能超度。从这里。跨越的声闻果，跨越的这个辟支佛果，乃至在菩萨一地一地往前走，这都是因大悲相应的波子带到的。好，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好，下次我们再继续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